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路德记的第一章。我接下来会，因为我们在一个小组查经查路德记嘛，所以我觉得路德记是一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些人物的一些榜样，信心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哈。今天我分享的是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先就是这短短的五节哈。你们有圣经的可以打开跟我一起读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一个路德记的序言，这是路德记的序言哈。所以听起来今天的分享没有那么的快乐。找到了吗？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找到没啊？找到了哈，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啊。许太太，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崖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欧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来到摩崖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崖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约住了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了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听起来这一段是不是挺沉重的哈？这里呢讲到了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就讲到国家的，当时犹大帝国家的处境，他讲到什么呢？是当时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这一段第一节呢是讲到国家的情况，第一节的下半部分到五节呢讲到这个家庭的问题哈。但是听起来都不怎么好哈。第一，我们都知道士师记哈，它一共经历了300年，这个300年当中经历了那些士师啊，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对士师的有一句话哈，总圣经上对士师这300年那么多的战事，那么多的苦难，然后经历那么多的祭司，士师记给了他一个定论，概括这个士师记当时的处境是什么呢？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这个说确实那时候没有王啊，他们那时候并没有立王啊。为什么说他没有王呢？其实这句话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神，不相信神，然后呢个人就任意而行。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哈，其实有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啊，迦南地我们都记得在生命记当中有描述迦南地是什么呀，是牛奶与蜜之地，非常富饶的哈，等于说也不缺，虽然他们那个有山峦哈，耕种的土地并不多，但是他们有葡萄，对不对？有说地上像地上是很肥沃的，然后呢肯定是风调雨顺的那个地方，神才把他们带到那里。但是呢特别是伯利恒这个地方，伯利恒的这个地方呢有个名称就叫粮仓。他不仅说迦南美地那块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伯利恒这个地在这个肥沃的土地里边更加的是富饶的，那叫他们描述伯利恒是粮仓。粮仓 遭受饥荒，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哈。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所以这个饥荒看起来并不是像天灾的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个富饶的土地上遭遇饥荒哈，正是应验了《生命记》当中第十一章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当他们要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上帝就借着摩西的口吻对以色列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呢，是有山有谷，你听听这个地方多好，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哇，作为农业大国来讲哈，风调雨顺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地方就具备了这样一个非常富饶丰裕的一个土地，是耶和华，而且说是耶和华你神眼目，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眷顾的地方，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第十三节又说了哈，你们若你看啊，得到这块土地的祝福呢，神又给他个命令，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意去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土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和新酒，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的神。这是神给他们一个祝福的条件，就是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然后你就可以在地上享福哈。但是他说，如果你偏行了正路去侍奉别的神的话呢，第十七节就讲了，就讲到为什么士师执政秉政的时期，那个地方会变成饥荒这么肥沃的土地哈。第十七节这么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必塞不下雨，然后呢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是个美地，但是呢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看到哈，事实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们一次一次的去拜偶像，背离神，所以这个饥荒的临到不单单是天灾的原因，自然的原因哈，因为他们那边很干旱，他们要完全要仰仗秋雨春雨啊，所以说秋雨春雨对他们是很重要的。神如果让天必塞不下雨的话，饥荒就会来临。所以士师秉政时期国中遭遇饥荒的原因，不是因为天的原因，是因为百姓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就是他们个人任意而行。你要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饥荒是非常荒芜非常凄惨的一个环境哈，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让我们看到说，当没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神的话，是多么的是多么的凄凉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在这个凄凉的环境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家庭，当面对这些环境苦难的时候，怎么面对呢？这里出现了一家特别精明的一个人啊，他叫什么呀？以利米勒。以利米勒他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哈，他的名字的翻译就是意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是王，很好的名字对不对？很敬虔嘛对不对？他父母肯定是很敬虔，所以给他起这个名字以利米勒。就是当我说以利米勒叫他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叫 Sharon 哈，耶和华神是我的王，那就在叫他的名字，所以他一生当中都被叫这样一个名字，来寓意他的生命是要尊主为大的哈。他没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这样，就像我们讲说什么丰盛啊什么，就讲出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人呢，他的名字是这样，他的生命呢，却也是跟四世纪的生命的状态是差不多的哈。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当遭遇饥荒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什么？他想到什么？他怎么面对饥荒？逃难哈。其实那时候走的人多不多呀？肯定很多人不多，他能够想到逃，他还是很有条件的哈。第一 代表这个人，他挺爱家的，对不对？带着他的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像没有饥荒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要为我家人考虑嘛，对。所以他第一个想到就说，他很有能力策划，对不对？他很有能力策划，他就跑到，他要想着说要去哪里呢？去哪里哈？这里他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摩崖地。其实摩崖地离这个伯利恒啊，你不要以为很远哈，其实就我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就是50里。其实从这里到后藏这么近，那你也奇怪了，为那个地可以荒芜哈，那天上的云能够隔过去这个以色列，直接飞到摩崖地，为什么摩崖地就没有饥荒？为什么这个伯利恒有饥荒呢？这也代表了神，你看，就神的手在这里，就是让天对这个地方必灾不下雨，但摩崖地是没有饥荒的，所以他们要逃。他逃的时候，你逃你还得有条件嘛？就像今天说的，他有什么？他有什么条件呢？他的条件是他有钱财。这个以法他这个地方啊，在伯利恒呢，是一个怎么说？就像我不知道在上海啊，或者在北京啊，或者在我知道在哈尔滨那个地方啊，住在道里道外或者哪里是。表示说这个地方的人比较穷，那个地方的人比较富足，是不是？在我们大城市也有这样的一个分布，对吧？像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哈，有没有说浦东以前不好，对不对？
我听一个上海人讲说，上海还分什么上之角下之角，
对对对，
上之角看不起下之角的人，这是我都不太了解。
以前是这样的哈，就是看看地区发挥，有的就是有钱人会住在哪一区，没有钱人住在哪一区，这其实可能在伯利恒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分区。所以这个伊利米勒他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以法他这个地区，是一个怎么说比较高级的有钱的名门贵族住的地方啊，证明他有钱。要没有钱还不跑呢，你没有钱你到那里怎么生活啊？所以他为自己策划的很好，他为自己策划的就是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呢我有钱，只要带着钱，我们现在不是只要说你只要带着钱走在哪儿你都不用害怕了，对吧？所以他也是这么打算的。他有钱，因为为什么说有钱呢？到第二节，第一章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看到拿俄米自己怎么说他自己？我走的时候是怎么样？满满的出去的，证明走的时候带的东西还不少。所以我带着那么多东西，我会计划，我有能力，我走到哪儿，我有钱，我都不怕。这就是你看。这个他自己的想法啊，他选择了。其实摩亚在士师的时代的时候呢，摩亚也是他们的敌人，欺诈他们很久哈，他就跑了50里以外，也不太远，50里以外去那里。这里说寄居，寄居的意思就是什么？我暂住一下。这个行动哈，他在那里一待。暂住就是小住，等这个灾过去了我就回来了哈。但这个灾持续的时间应该还不短啊。但是他走了以后呢，这一走哈，在那住了多少年呢？10年。难道伯利恒人都饿死了吗？没有哎。他在那边变得更好了吗？我们从这边读的怎么样？不好，对不对？在那可能没有饿死，但是呢本来想暂时的在那里避一下风头就回去。有时候哈，人会习惯一个环境，然后待在那里50里的路也没有回去过，也没有那个，一待就待了10年。不仅如此哈，他还让他的孩子娶了当地的什么摩崖女子为妻，这个其实是违背神的命令哈。然后呢，他们在生命记有讲到哈，要是你摩崖人和亚门人，因为他们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的后裔嘛，就是这两个族的人呢，以后是不能进耶和华的殿的，十代都不能进去哈，不是一代啊，十代都不能进去。他却让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娶了两个这样的媳妇，他们的后代，他有没有想过怎么去敬拜神呢？所以当你一离开神的时候哈，这个环境对你来说的约束力哈，你就会随波逐流，对神会跟神越走越远。然后呢， 也表达了他能够离开，跟他的名字是相差甚远的，他心里对神并没有信心，他也并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让这个饥荒临到，没有思想，他只是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谋算，看到现在的既得利益，带着他的孩子就去了那个摩崖受咒诅之名的地方，然后去跟他们那个地方有他们的偶像，他就混杂在那里。然后呢，一个家庭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选择，看起来不得已，看起来我做的周密的计划是非常好的，看起来我是很爱我的家庭和孩子的，然后走了以后，一个家庭差一点什么呀，完全就没了，家破人亡。这里讲得很哈，这五节当中其实都是非常气的，爸爸死了，然后呢两个儿子也死了。你要知道，在不要说在几千年以前的埃及，就是在我们旧社会，就是在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好了，改革开放之前，你知道为了生一个男孩啊，很多人都要逃的哈，要偷生啊，超生啊，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有个男孩。你可想在那个年代，家里的所有的男丁死了，这个家会怎么样？就完全。就变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凄凉的一个景象哈，他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景象。这样一个景象呢，就是这个做家长的他没有信靠神，没有问神，虽然他的名字说耶和华我的神是我的王，但是他跟当时的士一样，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来做决定，所以他们就招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你可以说那或许他不逃难在这边也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上却把这样一个家庭放在我们的面前。那回不回归呢，我们第二下边会讲他们的回归哈。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和我们的今天的情况一不一样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国家的世界的这样一个局势，其实比士师记的时候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不对？我们不仅个人偏行己路，除了那个人以层面以外，现在我们有高科技帮助我们可以更走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看看我们的国家，看看这个世界的局势，不都是在表明这个士师记说那时候没有神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为。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哈如果你关心一下时事的话哈，关心我们的孩子的话，他们的教育的话，关心到我们的政治的话，关心到这个各个方面的理念的话，心里是忧心忡忡的，是非常跟四世纪三百年那种景况是一样，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那昨我因为这个周六哈，我们要去小乖的毕业典礼，三明就跟我说了，我儿子就说，妈，你去的时候要有个心理准备哈，那边在 protesting。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说不是那个帐篷早拆了吗？他说他们学校没有拆，就准备在这个毕业典礼上，他们要他们说到时候你不要去给他们干起来哈、我说我求神给我智慧哦，不要去那样做哈、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多混乱哈、这个国家多混乱，孩子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多混乱，然后呢看到这个国际的局势，这种天灾人祸，有人就在讲说，说那个在讲佛罗里达哈，我来了佛罗里达这么多年，就今年哈开始之前的四月份的时候，天气很冷是吧？不仅如此，刮的都是怪风，那个风分不清是东南西北风，而且以前的风刮一阵就完了，这能够连续刮好几天。我们家有个棚子哈，就是那个棚子呢是个一般 hurricane 来的时候才会刮坏的哈，就前两天就这样一个怪风就把那个棚子给刮破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闻所未闻，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没有这样的天气。你说这个跟路德记前一章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你说我们现在没有饥荒，但是看看我们天灾人祸，看看这世界各地发生的地震什么的，跟那个情况是一样的，不是天灾， 是因为人的败坏，这些在末世的时候自然界就会发生变化，神要用的这些来警醒我们，这个是堕落的一个时代。不仅如此哈，那我们今天到我们个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其实我们比以利米勒哈更有不依靠神的资源，你不觉得吗？那时候他拿着钱，他还得就是也得走路走嘛。我们现在更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有 Google 对吧，我们还有银行很多的钱，我可以坐飞机跑，我们还可以那个拿着护照到各个地方去，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今天到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会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在传道书哈、啊，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享受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遇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当患难，你处在患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你不要第一个时间就想我怎么来处理，我怎么来面对，怎么把这个困难解决到最小。特别我们的孩子哈，我记得有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因为在学校卖毒品被学校停课开除了，他来问我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并没有想说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他就问我说怎么能够帮助这个孩子，然后能够赶快逃过这个难关。这就是我们面对各种各样难处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吗？我怎么赶快把这个困难处理掉，就像以利米勒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赶快策划去到50里以外的，随时可以回来，我还带着钱，我在那里怕什么？我也不怕饥荒，那个地方也没有饥荒，我有钱还能过上好日子，我不用跟这些可能逃不出去的人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的啊，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受苦。这都不是让神给我们在这一段当中给我们的一个警戒。他说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会有灾荒，在提醒我们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撒旦哈一直在现在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在提醒我们，就是以利米勒说耶和华我的神是王，撒旦告诉你你自己可以做主，你不用把你的信仰当成那么严肃的事情，干嘛凡事都要问神呢，对不对？这个事情显而易见嘛，拿着你的钱就走到那边可以过得很好，这个跟神的命令好像也不太矛盾嘛，你自己就是主，这就是你自己可以做主。这撒旦第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是什么呢？你有能力啊，你跟某某某没有能力，但是你有能力啊，你可以找很多的资源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你可以控制这个事态的发展，不要让这个饥荒更糟糕的时候，到时候你真的饿得不行的时候再走就晚了，对不对？你要提早计划，未雨绸缪，这都是世界告诉我们的，你要早点计划。第三个呢，就是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不一定挂在一起，这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有很多的条件可以解决。你现在去真的是上 Google 啊，上百度啊，什么地方你搜任何的，包括你得什么病，包括你吃什么，包括你不觉得吗？都能找出一大堆的解决方案。你甚至有时候你在听了一个东西你不懂，马上去 Google 上搜，一大堆就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能够出来。那天更厉害哈，那个叫什么 Chat 呀，下的 GPT， 然后曾牧师就跟我说，哇，我告诉你啊，让他给我写一首歌，他就说赞美诗，他就把那个赞美诗，我要什么样的赞美诗，要吉他的，要男生唱的，要女生，不到5分钟，2分钟就出来，一个人在那唱，吓死人了，你知道吗？说你，那你还有什么不能为的呢？你多能靠自己，你都不用通过脑子，那个 AI 的，到现在你可以有任何你人生的解决方案，你觉得你还需要什么？这就是撒旦要把神从你的生命当中剔除掉。你可以做你的主，你可以筹划，你可以到你想到的地方，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你不需要有神。但是信仰对我们来说，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代表说是什么呢？在你人生的任何环境当中，在你人生的 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当中，在你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决定当中，他是你的神，他要做你的主。如果在一切事上都要做你的主，如果说我只有90%让他做我的主，30%、20%甚至10%我不让他，5%不让他做主的话，他就不是你的主。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我的主，但是这个名字跟他的生命并没有结合起来。你知道这个饥荒啊，并不是指外邦人哦，他是在警告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生活在没有世师秉政那时候的那么严重的一个饥荒，但是我们的心有常常去尊神是我的主吗？在我做任何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有靠神去面对吗？神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哈，世事记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历史，300年颠沛流离，出现了各种极致的一些状况哈，看起来这些都离我们很远，但是呢你看神的眼目在看谁呀？他不单单看世事，他说有一个人，神在这个混乱的历史当中，他看到一个人，他在寻找一个人，寻找一个家庭。他不单单看到他们在逃避饥荒去的摩亚，他也看到10年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回归。神的眼光是很长久的，但是神在找一个人，可能是在找你，也可能是在找我。你不要觉得这只有找到路德，找到拿俄米哈，这圣经上在记载的。但是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动荡、黑白颠倒、没有正义、充满邪恶的世界当中，神不是要找说怨天尤人，你看神你多不公平啊。我常常在那个慕道班讲到那个罪的时候，他们提的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神看到这么苦难、这么不公平的世界，神怎么不管呢？神怎么不管呢？就是抱怨神你怎么不公啊，就像神去找基甸说大能的勇士什么什么的，基甸怎么说呀？如果你真是像我们列祖说的那么好，为什么让我们受这么多的苦难呢？这就是一个心里没有信靠神的人对神的一个反应。神不是要找这样的人，神要找什么样的？神也不是要找一个我特别会计划，好，我现在把我计划都安排好了，神我祷告你让我的计划实现。神也不是愿找一个怨天尤人的人，神要在黑暗和艰难痛苦当中，或者在贫顺当中，要找一个愿意到他面前来寻求，凭着信心往前走的人。所以传道书说的哈，当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当遭患难的日子你要思想，要思想为什么神啊，你来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愿靠近你的旨意，知道你的作为，把我们知道的和未知的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把它交给神。这样的人生虽然是困难的，留在伯利恒的人也是要遭受苦难的，对不对？也可能会饿肚子的哈，但是那是神命定的一个地方，但是不会荒凉。虽然有时候呢会绝望，但是呢神有一天就在接下来就讲到了哈，神赐恩给犹大地的人，你要等着，你要盼望着，在各种环境当中依靠着。我们现在都很快哈，神真是要在各种环境当中要来教我们。我们有一首歌叫什么，每一天，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哈，每一天每一个时刻 day by day，我要让神牵着我的手，让我能够学习在这个患难困苦当中知道他的旨意，耐心等候他的拯救。所以有时候人的出路哈，好像马上见效，效果很快，但是有的时候呢，殊不知就会变成以利米勒这样的家庭的一个悲剧。而且在永恒里哈，什么是被神纪念的，什么没有被神纪念哈，这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我们今天怎么选择呢？我也 想说让我们记得以利米勒这个名字。耶和华我的神是我生命的王，在你所行的一切的路上，在你面对一切的患难和痛苦当中的时候，你静下来想想以利米勒，耶和华我的神是我的王，不按照我自己的所愿决定，不按照我的喜好取舍，更不按照既得的利益来安排我的前途，那样对今后的日子来讲哈，如果你没有在这样一个平凡当中有艰难小小艰难的这样日子当中练习去以利米勒的话，到那个大的灾难的痛苦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让耶和华我的神做你生命的王。这是我从这个第一章给大家分享的哈。我想可不可以让大家就是在接下来想一想以利米勒，耶和华我的神是我的王。每天早上如果你想到耶和华神是我的王，那我今天应该怎么来度我今天的日子呢？不管是平顺也好，或者是有不顺也好，让我们心里真的是记着以利米勒，耶和华神是我的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你要唤醒我们对你的敬畏。在世事的时代看起来混沌黑暗，神好像没有出手那样的来把整个历史来扭转。主啊，所以主到世事后继的时候仍然会有饥荒，好像神没有出手，神没有改变今天的局势，但是神你却没有缺席，你在万事当中你仍然掌权。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这个以利米勒这样一个名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让我们从他的选择的教训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凡事都能够来寻求你的意思。主啊，如果你不动我们就不动，如果你说不好我们再认为再好，也让我们能够敬畏你不去做。如果你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主啊，让我们也有恩典，在苦难当中忍耐等候你的引领。我们知道你总会把我们带到平坦之地。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敬畏你。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主啊，巴不得我们每天能够来思想来练习神以利米勒，耶和华我的神是我的王。主啊，我要当听从你。当我走在这样一个讨你喜悦的路上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拓展，让我们心里靠着你就越来越刚强。主啊，我们知道美国世界包括我们的生命在日后的景况当中都会越大越很难的艰难，特别是今年大选的时候风起云涌。主啊，你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知道你是王，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仰赖你，我们的身体出状况我们也仰赖你，帮助我们忍耐。我们就想到今天妈咪在家，主啊，她的身体不好，主啊，师母她还能够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也是一并的凭着信心把这样一切的事情交给你，因为神你是我们的王，你照顾我们，让我们忍耐在你的面前更体贴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